去做。被罪毒害了的人怎能有行义的可能呢？耶稣解决了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两个问题。摩根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说出三点我非常的同感。他说罪对人类的影响有三样，你听的时候你假如觉得很对，你心中应该是对。第一，他说罪退化了我们的意志力，你同感吗？你很多决心啊，决定要怎么做，但是你的意志力已经退化了，不够力量了，你怎么励志都还是去做，这个叫意志力的退化，你同感吗？第二，最使人的情感僵化，就是你不再是上帝的爱的那一种柔软，那一种爱存在了。很显然，你试试看，你夫妻一句话不高兴，你都可以一个礼拜不跟他讲话，或是一个月，这个叫做情感的僵化，你懂不懂？就硬了，心就硬了，你那个爱的心就没有了。你明明知道你不跟他讲话他很苦，但是你故意的，嘿，他很苦你很高兴，因为要惩罚他，因为他对你不好，所以惩罚他是应该的。这个叫情感的僵化，人就不再真的爱或爱情感化，太显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第三，婚的事，你的理智判是非的罪已经糊了，所以你就不懂得做选择，你同感吗？理智不难，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会去做那么愚蠢的事情？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么走下去会毁了他的家，毁了他的一生，还是走下去？这叫理智的昏暗，模糊不清了。昨天的报纸很简单的，有一个津巴韦国家的总统，他已经做总统做20年，现在78岁，但是还想做总统。那么他很怕人去取了他总统的位置，但是有一群人很想发起一个民政的行治理的国家，所以就有一个运动叫做 Democratic Movement。 那么这种民政行动呢引起他的反抗，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杀死了那些政治界100个人。3月9号这个国家要选举，本来已经安排好下届总统要用选的，但是呢他不肯，所以就国家乱，现在是延期，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那这个人的相片有登在报纸，那我一看很可怜，他只想抓住他的位置跟权柄，不惜别人的生命，就国家产生很大的混乱。像这一类的事情在报纸太多了，人的情感僵化，人的理智昏暗，不晓得怎么做。但是另一方面，你看到有一群人，我们这些已经没办法行善的人，却因为耶稣基督会去做向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他们会愿意舍己去爱，他们会愿意舍命去救，他们愿意为了别人的福利，为了别人的认识神来放弃自己。最起富了的学校的这个杂志里面登了一个得了 PhD 文学博士的女的 Ruth， 她要回到 Cameroon 这个国家再去继续她的宣教。 Cameroon 这个国家是比较落后，那她特别为了翻译圣经成他们的语言，所以就用了几十年在那个地方，从不认识他们的文字开始，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开始去 翻译他们的圣经。他在那里一方面教圣经，一方面翻译圣经。当他们刚刚去的时候，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他住的乡村，他住在他们当中。他说常常那个蚊子咬你，你就很怕得疟疾，各种的疾病，退化文化比较低落的生活。他说他在那里在30个乡村设立了传福音的站，到今天已经有1500个人受洗，已经把他们的巴拿的民族的圣经翻译出来。他说翻译圣经很多要住在人当中。他说像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那种落后国家牧者是大富有人，所以你不能翻作牧者，他牧者他想到就是那些有钱人，所以他要翻作是耶和华是我照顾我的人，要用一种他们民族适当的字来翻那个牧者这个字，所以要生活在他们当中。我想一想，这一个人用他的一生为了要去给那些没有圣经的民族有圣经，生活在他们当中几十年，得了博士以后还是回去住他们当中继续翻圣经，这不是人本性被罪侵蚀的人所能做到的，你同意吗？人的最影响的是什么？自私，什么都先想自己，然后保护自己，然后舒服，要自己舒服，赚钱就是要舒服嘛。所以当你赚钱的时候，你增加的第一个想改变的是你的起居嘛，房子啦，换车啦，买衣服啦，对不对？他说被罪侵袭的人怎么还能去做好的事情，还能去牺牲自己去爱别人，还能一生彻底为神奉献呢？唯有是因为基督耶稣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今天耶稣基督成为新约的中保，除去了我们跟神当中的阻碍，赦免了我们的罪，又成我们的义人，恢复了我们那混沌的理智，那僵化的情感，那已经失去了对罪的抗力，他恢复在我们里面。第三，我们在这个月里面可以免去死后的审判。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常常会给我短短的几句话，其中一句话就是人生的死不是终站，不是死就完了，死后有审判，这是人面对的最悲惨的事情。在这一生劳苦重担，死后又有审判，你说人还有什么盼望吗？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大家同意，嘿，一定会死的。但是许多人活得好像不会死，所以要尽量抓抓抓，抓到最后能带走什么他都不管，没有思想。人人都有一死，在他的人生哲学应该是写人人可以不会死，对不对？他活得好像人不会死，他才会这样生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一句话我们能面对吗？在最后死不是终站，还有摆在我们前面，就是我们一生的生活记录都要在神公义的台前受审判。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不同，有一个不同，就是那已经让你的罪交在耶稣身上的，他已经替你死，你不必受审判，他已经替你死，你是蒙赦免的人。人生的死不是终站。上个礼拜文字中心请我写2篇文章，我要出门非常的忙， 要做很多教会本身不在当中的准备，还要准备要去的都还没准备。我想告诉他不要，后来我想他给的题目是我的研究的专门科，我不写实在是亏欠。他给我两个题目，一个题目是怎么样帮助临终要死的人，第二个题目如何帮助家中有哀伤有人死的家庭，怎么帮助。所以我就勉强答应，写到半夜。我先写这一篇如何帮助临终的病人。你知道人将死的时候他里面有的是什么吗？惧怕，对不对？惧怕。但是最可怜的就是将要死的人，家人明明知道他这个是快走了，本人也知道，但彼此都不敢讲，所以就在那最后的瞬间不能坦白地面对来谈话，讲最后的心话。这是帮助临终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他有机会来谈一些他一生最后想说的话。死后有审判，但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面临死的时候，他是有盼望的，他是有盼望的，他是存着迎接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平安来离开的，这是显然的不同。世界无论任何学问都没有办法帮助一个将死的人带着平安而走，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那一个蒙赦免的确据，能够那么平安地来向家人交代。有一次我们刚到美国不久，一个宋伯母患了癌症，医生说她不久了，家人交代我们说请牧师你们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告诉她她快走了。那是我们一生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后悔不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心理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跟着家人骗她，宋伯母啊你会好的啦，圣诞节就可以到教会啦，那圣诞节教会怎么样热闹呢你知道吗，就讲了一些跟他无关紧要的事。有一天他叫我们牧师你帮我买九本英文圣经，我要送给我的孙子们做纪念。我们就很明白他是知道他要走，我们再来跟他的家人商量说他是知道了，让我们躺开吧。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一讲他就快走了，多活几天也好。这个事情我一直责备我自己，我是骗来一个将死的人跟家人合作，现在我就绝对不这么做了。无论家人这么告诉我，我会给他解释怎么来带这个消息给将死的人，有一个预备的心。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赦免，我们被赦免，我们可以存着确信蒙赦免的人，这就是新约。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签了名，你是蒙赦免的。信我的人有永生，也是说信我的人有永生，因为我们连上那永恒的生命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线已经断了，经过耶稣基督来把我们又连在一起。你不是等死，你是在今生开始能够恢复那清醒的理智，那抵抗罪的能力，那上帝的爱能够借着你流出去。多么丰盛的人生。我这一次要去巴西，我是存着非常兴奋的心要去，因为我16年前去看见神的作为，我这16年来神给我这么多的经历跟恩典，我有太多要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兴奋。白天教书，晚上向全会众其他教会也都联合开查经大会，教他们解经，怎么样从圣经认识神。周末开一个布道大会， 另外他们叫炎三天开牧者联合的灵修会，我要你们为我祷告，记得我在你们的祷告当中，我要经历他，经历他降临在整个会场当中，我要看见他做工。今天我们都已经在约里面的人， You are in the covenant, You are in the covenant, 你是在约里面的人，这个约神永远不会，上帝不会因为你最近冷淡了他就说算了不要你了，不会的。他说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已经签了名，这个约永不能毁的，你永远是我所爱的。我们要回应这个爱的约来爱他，爱他，忽视他，要爱他。这一种爱就像你要被拖去死刑，有人来替你受死刑，你怎么不感激呢？假如有人还没有确信这个约是在你上面发生功效，今天你是应该接受这个约。上帝邀请你来说，某某人来，我赦免你的罪，我赐给你新的生命，我在永恒里纪念你的名字，让你在我的儿子里面享受我一切所要给你的特权，让神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在约里面的人。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邀请我们来进到约里面。今天这个约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功效，主啊，但愿我们活在约里面干净，活在新约里面是一个自由以爱来服侍你，不是旧约的束缚，乃是一个在约里面得到恩典的人。主啊，叫我们能够清醒的理智，柔软的情感来爱你，来爱人。祷告奉子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唱诗歌178，奇异的爱。我们唱第一节，我们起来唱，假如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约，今天就走到前面来。
真的如此，像不这样罪人也能保血救赎难，这为我我生痛苦变伤，也为死葬十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生为我受死。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得以可以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替我们舍命流血来赦罪， 今天在桌上的葡萄汁与饼，求你圣化，让我们领受了与你生命的联合，叫你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更活泼，叫我们更新跟你的约，蒙恩的救是要归属你，永远地服侍你。祷告奉子的名。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又这样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撇开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撇开舍命。请已经领受圣餐圣施洗的人拿起饼默祷，他为我们撇下一切，使他来替我们受刑罚，我们一切的罪都放在他身上。他全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是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鞭刑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何等的爱临到我们，是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死。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感恩的心来领受，吃过饼以后就拿起杯说，这是新约的血，为众人的罪流的，使人的罪可以得赦免，你们喝的时候要纪念主。这是新约的血，为你为我流的。请已经受洗跟主立约的人领受圣杯默想，罪认清楚在神面前。今天你要主赦免你的罪，就在他面前认清楚，让那宝血洗我干净。Thank you. 宝血的记号在我身上。当他控告我的领导我的时候，宝血为我做见证。我是一个已经蒙赦免的人，就在宝血里面更要爱他，来回报那为我成为受死的羊羔的耶稣。恩典叫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恩典也叫我能够重新被接纳，也接纳自己。恩典宣告说我不能，但上帝能。感恩的心来领受立约的血。主啊，谢谢你宝血洗我们的罪，谢谢你的爱时刻在我们心中，差我们出去为你做见证，成为你的器皿，回报你的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请收杯。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进行奉献。今天还没有奉献之前，我特别要报告一件事，就是以前在我们这里的黄振雄牧师 Sean， 他现在以前回到巴西已经十年以上了，他在那里自己买一个营地，训练巴西人，差他们去世界各地开拓教会。礼拜四他来了一个 fax，说他们要盖一个100个人的 auditorium， 还缺少一些钱，那希望我们能够参与，所以我就跟主席联络，希望今天我们的圣餐感恩特别有人对这有负担，我就带着你们的礼物去，请慢一点，就带着我们的礼物去，然后就帮助他们在巴西训练传道人。假如你对这个有负担，你下面就写巴西宣教。好，我们进行奉献。那么在奉献当中，我特别要来报告的就是我们聘请主任牧师的过程。请你拿你周报的后面一页。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在神面前的寻求祷告，那么终于有得到可以继任本教会主任牧师的人，候选人。那么有些人不知道说到底找这个牧师是怎么找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就想长执会委任我在这里做一个报告，台福聘请牧师的过程是非常谨慎的。最先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自己教会要先做一段时间的祷告，祈求神为我们预备。我深深地相信一个好的仆人是经过信徒的祷告神差遣来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缺少神仆太多了，好多教会没有牧者，所以非常的困难。而且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的文化，要接一个教会 要还要适当这个文化背景，所以是非常困难的啊。平常台湖选牧师的过程是经过教会，他假如有找到说这个人好像我们听见他要找工厂服事，那我们就稍微做一些探听寻求，然后通常是牧师会代表教会拿到台湖的传教师会，传教师会我会提出名字说这个人你们认识吗，大家觉得怎么样，那假如有意见的他们会提出来，或是照他们的了解好的坏的他们都会提出来，那就是有的是比较不适当，所谓不适当的就是说觉得做神仆好像不很适当的他们会提出意见过去很少被传教士会 turn down 的，但是也有，就是第一关就不过了这个意思啊。传教士会第一关不过的，那就不能谈了。那传教士会假如过了呢，那我就会回来说，传教士大家都会很推荐这一个传道人啊。之后呢，我们就会再跟这个对方接洽哈。然后请总会发给他12条的要问的问卷，那这个过程呢，我们的长智会都会成立一个聘牧委员会，最主要这个聘牧委员会要负起全部的责任，所以他要想办法是跟对方接触了解听问，这些都是聘牧委员会要去做，然后要定出这个教会要找的是要什么条件我们适合的，这些都是聘牧委员会要去做的。所以聘牧委员会假如觉得说我们经过这些路程我们也接触了，就推荐给小会跟长智会说我们调查的结果这一个牧师很适合我们就是还要一层一层由聘牧委员到小会到长智会。